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了第12节哈，保罗在第一次海外布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到了居比路或叫塞浦路斯在那个岛上各个会堂都去过，然后最后就到了他们的首府那里有他们的地方官、地方首长方伯这个职位，是求保罗这个人所以保罗有机会就跟他讲到，后来这个方伯信主了然后他们就在帕佛离开了居比路塞浦路斯然后就到了这个。庞菲利亚就今天的土耳其海边这里，他们叫在别加那边上岸，等一下会看到对，这是我们上次看到了。好，那我们正式就进到我们新的进度所以13节开始从13章的13节，《使徒行传》13章13节，我们来看到25节。13到25，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腓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即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祭司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即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智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人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的鞋上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先生。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保罗他开始传道之后，你看到他的完整的一次讲道，到会堂里面讲道，最完整的一次那圣经很有意思，他把这个每一次使徒，不要说不是每一次，就使徒彼得他最初的2次讲到，他清楚记下来。第3次、第4次呢，就没有再清楚记下来，因为每一次差不多都是这个模式对，那头几次清楚记下来的用意是什么？是让后面的人看到，传福音传的内容是什么？那传福音传十字架的道理，主要的是在怎样的信息之下？那跟我们今天开布道会很不一样。我们今天开布道会呢，基本上都是名讲员来讲见证，名讲员讲见证。讲到最后面的时候，如果照规矩的话， 应该是要讲十字架的道理。可是呢，这个你常常看到的布道会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就听见证啊，讲一讲，讲那个逃难的见证啦，神如何保守他，然后经历，你听见证，然后最后举手觉志很不一样。那保罗他头一次进到会堂啊，进到这个地方，头一次在这个会堂里面进到这个地方啊，对，然后他的奖章被清楚的记下来啊，《使徒行传》那把保罗第一次他完整的讲到记录下来，他讲些什么啊？所以我们刚才看过去了啊，对啊，保罗讲些什么呢？啊，就讲到了这个。从以色列人出这个蒙拣选寄居埃及开始，不过他没有提亚伯拉罕的名字，没有提这个摩西的名字、约书亚的名字，没有提。主要就是因为提了名字以后，就变成是你要挖进去了，可是他却很快的把它略过去，大事记以色列民他们。蒙拣选，然后继续埃及，从出埃及，然后进到士师记的时代，然后就重要的名字出现了撒母耳，最后一个士师，然后讲到扫罗当王，然后神废了扫罗，然后拣选大卫做王，然后呢？然后就提到大卫的子孙的预言按着这个大卫子孙的预言呢，就是耶稣到了23节了。这就是一个铺设铺设什么？因为重点不在这儿。保罗这场讲到的重点是要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介绍主耶稣基督按照预言来。有大卫子孙的预言，也按照预言的弥赛亚预言，要成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命赎罪的主，然后他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呢，也是照预言的旧约圣经的预言，所以后面这一块十字架的救赎才是真正的重点，主耶稣受难，死里复活，对，所以才是，然后把旧约圣经特别要提到的，那有一位不朽坏的主或要死里复活的主那就是那个耶稣，他要把它介绍出来，这才是重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讲到的内容可以看到在这里那我大纲把它讲出来那我们现在先读过去。你大概可以抓得出来保罗当时的这个布道会的讲道在讲什么？好，这一场布道会是犹太人会堂里面的布道会。那我们再看下去，往下看所以26节先读到我看，就直接读到37节，26节读到3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日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到37，对不对？
对，谢谢杨姐
的。
妹。对，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很快的就把这个救世之道讲出来那救世之道包含了什么呢？基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定了死罪。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然后成就了经上一切指着他的话，就定死罪了嘛，成就了经上所记的一切话，然后把他从木头取下来，放在坟墓，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后面整个31节到36节，就是用诗篇里面的弥赛亚诗来论证，旧约的先知曾经预言了死里复活的事情，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那位基督要死里复活，所以他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在讲。前面的篇幅呢，就是很快的从这个。以色列先祖蒙拣选，然后寄居埃及，然后出埃及，然后进迦南地，很快的到士师时代，扫罗、大卫，那尤其大卫就开始琢磨大卫的子孙，你看他那个手法，对，他把那个这个整个旧约圣经、旧约历史书把它串在一起这样讲，然后呢，到讲到那基督那救世之道之道临到了，临到这个犹太人了然后基督被定了死罪，然后替人赎罪，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对，那个一个完整的架构，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的论证最后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从38节到41节。整篇讲到的最后的结论在这里。好，那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38到41。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阿门。
阿门。那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信靠这个人的，信靠基督的，信靠耶稣的，就都得称义。可是呢，也要小心，你们态度不要是轻慢的，不要不信，因为预言也讲了，预言里面也有讲到，在你们的时候。耶和华神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就会有这种情况出来。就神都已经预言了，即使跟你传清楚，还是有人总是不信。所以信和不信，你自己酌量吧。所以保罗最后的结论在这里：对，赦罪之道是由拿撒勒耶稣传给你们的。你信靠他就得称义，如果你不信他的话，那就要灭亡，要惊奇了。对，所以他是一整篇完整的讲到。那你注意，他讲给谁听的？他讲给犹太人听，会堂里的犹太人。 啊，会谈生活是他们长年累月的，人家犹太人家族，对，长年累月都在，所以他们对于旧约律法上面来说，应该是挺熟悉的。可是对于旧约律法所指向那个最终极的预言啊，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位基督，那摩西说有一个先知像他的那一位先知，那位基督本身要临到人间这一部分在当时候的犹太会堂，如果没有福音传过的话，他们是不晓得的。那连带的有很多旧约圣经里面弥赛亚的预言，他们就没办法解，因为还没应验，对他们来说还没有应验，他们不知道，所以那些经文怎么理解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主对我主说啊，对啊，那我叫我的圣者不见朽坏啊，或者是对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那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以赛亚书53章里面那一些牵涉到主耶稣他要定义被压伤，定义以他为赎罪祭对啊，他的面容要枯槁形容憔悴这些，然后要这个样子，许多国民才会被洗净。像这些预言对他们来说，对犹太人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完全不理解，没有办法解，只能空在那里。对啊，那所以你知道。你就是保罗的会众，保罗的听众们是有这一些旧约圣经的背景的，对弥赛亚也是有期待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保罗从以色列的先祖，然后神拣选了，然后寄居埃及，从这样开始讲起，这是他们熟知的。熟知的，甚至一直讲到大卫，然后大卫的子孙。这也是他们熟知的。那神也应许这位大卫的子孙要来实现那一个救世的道。他们也是知道的，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事实上就是耶稣，拿撒勒耶稣。这部分他们不知道。所以保罗前面你说算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来说，前面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些历史背景让。犹太会堂的这些犹太百姓能够有所串接，中间的那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新的启示了。对他们来说，新的启示就是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按着预言，他被定了死罪，然后也按着预言，他也要死里复活。所以这一部分是他这些犹太的会众需要去信的，去接受的。然后，为了要帮助犹太的会众能够信、能够接受，尤其是指的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三部分中间的那一部分里面就有大部分的篇幅就在用旧约预言、旧约的经文来讲述。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是预言的应验，所以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是不可信的，是可信的，因为预言里面讲。那甚至呢，也因此来逻辑上聚焦在拿撒勒耶稣身上，因为只有他这些所。旧约圣经之前所提到的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无论是他上十字架的过程，无论他死里复活，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拿撒耶稣就是所有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弥赛亚描述的预言的应验然后最后的结尾就是你信不信？你信的话，你就得称为义；如果不信的话，那你要惊奇，要灭亡。好，有疑问吗？听得懂吗？来，李燕姐妹，你听得懂吗？李燕姐妹，你听得懂吗？
还听得懂，
听得懂哈，太好了，谢谢
哎，
你。
大太太，
哎，
谢谢
好。
刘老师。
好的，那我们这一段经文你就看到那个大架构啊，那个大架构啊，对，所以这是保罗有记录之下呢，他头一次在会堂的清楚的布道被记录下来，也是他头一次对犹太会这个会堂里面的犹太会众讲道，他头一次的讲道就直接讲，拿撒勒耶稣他就是基督，他为人的罪受难，他为人罪死里复活，然后这些旧约预言的应验，他都把它陈述出来。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真的就是他高举十字架，他真的讲到不用高言大志，他只是把神整个旨意把它陈述出来而已。他不是凸显他自己曾经是加玛列门下的高材生，很有文采，很有才干，很有能力，讲到很有很有台风，一点都不是。那你联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不是很多了，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在讲保罗闲话啊，说他言语粗俗啊，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言语粗俗啊。那你看，你观察这一篇讲到保罗用的字眼，真的就没有高言大志，就纯粹一个很浅显的字眼是描述出来啊，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百姓，他前面三分之一就讲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那就留一个伏笔。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他留这个伏笔，然后在第二个段落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救世之道是从这个拿撒勒耶稣传出来的，因为他钉死罪了，按照预言替我们赎罪，替人赎罪，然后他死里复活，然后对中间那个段落的后面的大部分就提到旧约预言的应验，预言他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也就是真的就是，不是说他用那些讲脏话啊，用那些这个像东北二人转那一种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言语让你发笑的啊，不是所谓的言语粗俗，只是批评论断他人讲难听的话，而是也侧面知道保罗的传道。真的就是用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语汇，社会最基层的人能够听得懂的语汇，把它陈述出来。所以他一点在讲道过程，不是要彰显自己是名讲员，自己如何有才学，如何博学，如何有知识，讲话如何幽默，都不是。对，就纯粹是用信息，这些信息是出于神的。用神的信息，让人的心被信息吸引，信的人就信在那个信息上面，而不是信在保罗个人的魅力，不是信在保罗他个人的资历，或是个人如何有说服力的见证，一点都不是。那主耶稣事实上也是这样传道的，对啊，因为这以赛亚书里面预言他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来，对，你看这主耶稣传道一点也不花俏，对，一点都不花俏的比喻，也是生活当中你会常遇到让老百姓理解的比喻，对，一点都不花俏，对啊，然后也不是怕人家睡觉多讲几个笑话，刻意讲几个好像比较有智慧啊，有这种哲理的啊这种。这种笑话都不是，完全不是，就纯粹只是神的意思，把它清楚表达出来。其实你回过头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好多年的经验的话，听过那么多牧师讲道，你回过头来，喜欢听笑话，后来他信主的，他就习惯讲道要几个笑话，什么意思？ 人家怎么带你信，你这样怎么信的？因为是你喜欢，你愿意，你愿意花时间这样听的那些东西，你以后信仰也那样。人家用幽默的话把你带到里面，所以你就觉得讲道也要幽默。对。啊，如果你就听很多见证，你就喜欢听见证，后来你也觉知信主了，哎，你就定型在那里了。哎呀，这个牧师都不讲见证的，他讲道好无聊。你是信见证，你不是真正信神的话，搞清楚啊！所以保罗才会强调他不用高言大志啊，他只高举十字架，他把十字架活化在人的心中，这才是真正传福音的重点。对，然后人的初信你怎么带他，他以后也就这样。之前有讲过，当他10年之后、15年之后、20年之后，在教会里面能够担任执事、能够担任长老了，他怎么带人信主？除非他接受这样的装备，重新的归正过。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哎，好好先生，在教会里面，哎，大家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啊，然后呢，哎，聚会也稳定啊，帮助人也热心，那他啊，就选他做执事，选他做长老，好啦。他也就是他的福音信仰没有归正过。我问你这种现象，他带人信主怎么带？他传的信息是怎么样传？一切以他为准，对不对？因为他如果没有更进一步清楚的装备过，他的信仰没有归正的话，人也是好好先生，什么都好，然后大家也愿意哎让他当长了，好了，他带的教会会变成怎么样？他带的教会就会变成他是怎么信的，他也就这样带人家信了。所谓的带人家信，什么意思？你最常看到的就是，哎呦，我们那个时候出信的时候，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啦。你们为什么在十字架上面那么纠结呢？为什么在罪在悔改上那么纠结呢？你知道意思了吗？我曾经亲耳听说，我们有一个以前是学生团契嘛，还年轻的时候，我刚刚信头不到一年头几个月，我就亲耳听到，一个牧师的儿子，也在那边一起当同学啊，他还是团契主席呢，学生团契主席。他说：“我妈跟我说，教会里面不能讲罪，不能讲悔改，因为你讲罪、讲悔改，讲越多，人就越少。你说你会不会掉眼泪？”他妈妈是牧师，他爸爸是长老，这个教会当头的，他在福音真道的信仰是这个样子，你会不会掉眼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信徒应该清楚罪啊，应该要清楚悔改的宝贵啊。你对于主的拯救才懂得去感恩呢，这是你信的核心呢。结果在实务经验上面，这些都是这牧会几年了，长老、牧师、长老啊，已经几十年的教会经历了。根据他的经历得到的结论就是，教会里面你提多提罪，多提悔改，你人就会变少，所以就不提了嘛，因为提了人会变少嘛。那这个教会是不是一起唱着诗歌下地狱？我问你，是不是？是不是？这最基本的核心就不见了嘛。只有神是爱，只有耶稣爱我们。你软弱，你祷告，你来找耶稣，耶稣听你祷告，就帮助你，这不就变成整个教会都只有属世，在追求属世祝福的教会了吗？那救恩呢？不见了。什么叫赦罪的之道是从耶稣传给你们的？ 赦罪之道，没有赦罪之道。你说是不是很可悲？教会从当初宣教士出来宣教的重点就是十字架的救赎，这一定的。保罗当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到后来的时候变成是教会不能讲罪，不能讲悔改，讲的人就变少。当初保罗不是这样传的，保罗不是这样传的，保罗是高举十字架的救赎。你高举十字架救赎，你肯定需要把那个背景带出来，肯定要讲罪，肯定要把那个悔改讲清楚，把重生讲清楚，对，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式的十字架的救赎，对啊。因为都有领圣餐嘛，到后来圣餐只变成一种口号式的、照本宣科式的。那圣餐礼时候到了，我们大家领圣餐，对，提一下耶稣，我们这死在十字架，我们感谢主，阿门，他死里复活，阿门。只有圣餐礼的时候讲那么一两句，有讲已经很好啦。到后来变成什么？那个杯是结婚的，那是婚约啊，对啊，杯啊，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变成那个婚约了，不是救赎之约，是婚约了。你看，你信仰被扭曲到哪一种程度了？这是非常可悲的教会里面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半带开玩笑的讲，哦，大家一起唱诗歌下地狱，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不是没有的。你没有归正过，如果这个信仰没有归正过的话，你就变成那个样子。我当初怎么信，人家没有把我福音带得很清楚。后来我信了，他也不知道福音很清楚是啥意思，他只是觉得人家把我施洗了，那就是信福音，好消息嘛，那我就受洗了，我就不用下地狱，我可以上天堂。他对这方面的理解只有这个样子。好啦。他变长老之后，他传是怎么传？他不就是传这个吗？就是隔靴搔痒式的十字架救赎，他根本不刻画十字架那个过程的。你说保罗这里也没有刻画，你是啊？保罗一篇讲到，你不可能放所有东西进去。对你，他这是头一篇在会堂里面的讲到，好，这个会堂里面的头一篇讲到。就高举十字架，高举死里复活，下来了你要解释的，那些有兴趣的，你开始要就我有人问问题嘛，问问题你就要解释了嘛，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这是必经的。犹太人他们对罪的理解，那不用像我们这些外邦人这样，又要再重新刻画一次，他们不需要。所以对他们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听到的重点并不在于。解释什么是罪，啊，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就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要解释了。现在问题就是，当教会对于福音真理上面的理解已经是到扭曲到这种地步的话，你都讲很肤浅、很肤浅的话，你传的福音跟保罗当初传的福音就完全两样了。不一样要怎么样？传的福音跟保罗不一样要怎么样？加拉太书第一章要怎么样？要受咒诅的。你传的福音，你因为不是只是影响那个听到的人，如果他后来没有人帮他归正的话，他就一直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呢。然后到后来就有我说的那种现象出现，牧师长老对于。教会讲到传福音的认识是，你多讲罪，多讲悔改，人就变少。那讲罪讲悔改，人变少，那也是应该要变少的，因为原来你这些人就是根本就是信错了嘛。对啊，教堂高举十字架，建筑物上面有高高的十字架，又怎么样？那只变成只是一个宗教的符号而已，里面的内涵都不见了。对。那是很可悲的现象啊！那保罗不是，这一篇是在进会堂里面头一次讲到的内容，应该每一次保罗到一个新的地方，在那个会堂里面第一次讲到，也是讲这个，一定的啊， 然后之后才会解释其他的那字眼上面的事。那遇到外邦人的话，那当然就要解释，你更花更多的时间去把背景铺设出来，尤其是对于罪的理解啊。使徒行传还有另外一篇保罗的讲到，在雅典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就纯粹就是外邦人，对，他因为看到保罗看到雅典那边正在他们偶像的生日啊，在办游行那个过程啊，那个各偶像都拿出来游行啊，对啊，那其中有一个牌位写卫士之神，所以保罗看了就有感而发了，你们这些拜偶像的到底在干嘛？所以他就要针对这一些啊来一个解释，所以那一次讲到也比较清楚的解，所以两篇这是一个对照，一个是对犹太人。啊，犹太会堂的第一次讲到，对啊，对，会堂里面犹太人啊，他们第一次听保罗讲到的时候是听这个，然后对于外邦人的话，他就要解释了，你们说的那个卫士之神，对，真的真神，你真的卫士啊，你真的是不知道，所以从那个角度再切入，我们那时候再来分享哦，到雅典那个时候，保罗应该是。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针对外邦人的讲道里面，对，他记录的比较清楚哈，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开始稍微进到细节里面，这一篇讲到的细节啊，我们很快过过去啊，因为很多都大家都知道了，第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就是这个，就一同传道的同工嘛。从帕弗开船上了船，然后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这个约翰就是马可，马可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约翰约翰就离开了。巴拿巴的表弟，原来刚刚出发的时候在居比路那里，他还在的。对，结果呢？离开居比路，一上岸到那个庞菲利亚的别家就离开了，回耶路撒冷了。所以为了这个，就种下来后来那个保罗跟巴拿巴拆伙的这样一个原因呢对，好，那讲到时候那时候再说吧。14节，好，那。巴拿巴跟保罗就离开别家了，往前走，到了西比底的安提阿。所以这整篇讲到是在西比底的安提阿讲的。西比底的安提阿在这哈，地图上荧幕上面你看到西比底的安提阿在这里讲到的时候，那之前他已经在很多会堂讲到了，在居比路就有很多会堂讲，可是。讲到内容并没有记录下来，导致在这个安提阿这里呢，讲到内容就被详细的记下来了。这样，好，记下来，然后安息日进入会堂坐下，所以那个时候讲到是坐着讲的，不是，是站起来讲，先进人家会堂，第一次嘛，就坐在那里头，有新朋友来啦。15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两位兄台，如果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所以15节你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会堂他们的程序，会堂他们礼拜的程序是怎样，坐下来，然后应该是有唱诗歌的。啊，然后呢，唱完诗歌可能就读律法和先知的书，读律法和先，有点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起应经文这一段哈。不过他们是读律法和先知的书，对。那我们呢，因为读经的时候，比较是聚焦在敬拜赞美，所以专门读赞美诗或是感恩诗，诗篇里面的赞美诗跟感恩诗。可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反正程序当中有读律法书和先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他们教导的重点。然后呢，他们所教的 律法和先知的书，因为经年累月，会堂生活经年累月这个样子，所以会堂里面扮演的功能，就是让神的百姓越来越熟悉摩西律法，越来越熟悉这些先知们，耶和华神曾经对先知们所讲的话，因为先知是对老百姓讲的教导。说是借着这个样子，然后读完经之后，管会堂的叫人过去，跟他说，有什么劝勉的话，请说。那精神是什么？就是前面讲的律法书、先知的书，你读过去之后，对呀，那你读过去，如果有所感动的话，那会堂里面，就让大家有一个开放分享的时间，那个可以开放分享，你可以分享。我们所读过去这个律法书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读过去的这些先知的书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怎么样？要怎么样来思想？类似这样的分享那大家都可以讲。那现在呢？有客人来了，两位兄台，你有什么劝勉的话？你们想？是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对。犹太人会堂聚会的程序，不见得就是我们现代教会适用的。那不过呢，同样的一个共通点，就是聚焦在神的话，神的话的启示就是你离开会堂之后，你不只是来敬拜神，你离开会堂是带着这些启示，带着这些神的话离开会堂，带着这些神的话，你可以落实到你的生活当中，他的精神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是说分析这个要硬学那才叫做合乎神的心意，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那个程序可以有变化的，不用硬学。可是里面主要的精神就是聚焦在圣经神的话上面，这个精神是永恒的，永不改变的好。然后人家邀请了16节，保罗就站起来了，所以他是站起来讲到的就举手举手是什么？那就是他有手势嘛，因为这是神的话下来，他要把它启示，他说有一些手势就举手这样讲，这只是一个手势，不是说讲到手一定要举起来硬邦邦的，那以后每一个牧师传道人手都要举着这样讲的，不能放下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到时候自然而然的手势。他就说了，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保罗这讲话，会堂里面不只是协同是以色列的人不止，还有一切敬畏神的人。什么意思？有外邦人，可是他皈依犹太教，外邦人皈依犹太教，那犹太教也愿意接纳他。如果皈依那个耶和华神是他独一真神，他这样的皈依。也表明了他愿意照遵守律法，也就是行割礼了，也就是守安息日、行割礼这些外在的见证，叫做立约的证据，他愿意证据给人家看的，证明你真的是神的子民立约证据所以他愿意这样遵守，人家会把他当犹太人看，所以会堂里面是这个样子而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不再强调要行割礼了。不再强调那个要守律法式的那一种守安息日，不再强调这个，所以我们的主日在正面的功能上面，使人得安息让人跟神恢复关系这些是一模一样的，就主日的精神完全的把安息日的精神就完全的。这个接纳了，而我们的主日却不是像他们守安息日这样守律法所以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出去旅游，或者是你家有什么事情临时那一个主日你没办法来，我们不会定你不守安息日的罪不会这样做了不会这样做了。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安息日就是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对啊，不管你家发生什么样的大事，你一定要来的，规定你要来，对啊，除非你不洁净，那你不洁净要有不洁净的相对应的做法，那很麻烦的， 那他们是安息是这样在守，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再是这样在过安息日哈。对，好，那多讲哈。好，所以我就解释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为什么突然保罗讲到讲一切敬畏神，因为有些人不是血统以色列人啊，可是他们的会堂里面他已经是皈依犹太教了，他们被接纳，所以现在请听啊，然后开始讲了。17节刚才有提到了哈，对。以色列民蒙拣选，然后寄居埃及，然后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在旷野里面抚养他们，容忍他们40年，然后灭了迦南七族，把迦南七族的地分给12个支派，然后设立士师，这过程有450年，应该这个就是分地之后开始算起吧。大概的数字哈，对，因为这是一个概括式的讲法，所以你不要猜哦，那450年到底怎么算的？那么一年一年把它加起来啊，没必要，因为保罗不是这种心态，他讲的时候不是，他只是讲一个概括式的讲法而已，450年左右，他是没有加左右在那里，然后是心态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有必要在这些年上面去哦，我们加加看。对啊，没有必要哈，他是概括式的讲过去，然后一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求神立一个王给他们啊，那神就在便雅悯支派中立了扫罗当王，给他做王40年，然后废了扫罗，你看很快的就讲过去，因为重点都不在那里，很快讲过去。那讲这一段的主要的用意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是联系到我们老祖宗祖宗家法里面预言的，他起到这个连结。因为他讲到的对象是谁？就是犹太人啊，犹太教里面的人啊，对啊，所以他讲这段是为了要有一个连接，连到哪呢？你接下来了哈，大卫做他们连到这一位，这个人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啊，神已经应许了啊，应许什么？为以色列人立一位救主，他就是拿撒勒耶稣，所以。主要就是要连接到拿撒勒耶稣啊，然后呢，哎，拿撒勒耶稣，你怎么知道他是？因为有施洗约翰的角色，施洗约翰这个角色对于保罗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已经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了，大家所公认的是共识，他是从神而来的。对犹太人来说，大家普遍会接纳施洗约翰。好啊，所以呢，保罗这个时候在讲到耶稣，一定就提施洗约翰了。好，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那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说，最后的时候就是约翰传道的最后就是做。在约旦河外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最后面的这个焦点就是这个：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那一位才是基督。那保罗提这一块就很快的带过去，这里面每一节你提到的就是那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犹太人当时候所熟知的那些重点。而这些重点都是指向后来的基督，都指向那位基督哈。因为保罗在讲道上面用了这样一个原则吧，对，很快的就连到基督了。好，然后呢，现在开始讲一篇讲到的中间的那一部分了，重点了那重点啊，那弟兄们26节，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还有你们忠心敬畏神的人呐、啊，这就是之道，是传给我们的，我们犹太人，因为他在犹太会堂里面讲，就是道传给我们的，传给我们这些犹太人的。可是27节，可是什么？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不明白， 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重点在哪里？所有的这些众先知都是指向基督啊。可是他们读不懂，他们读不明白。然后虽然你每个安息日都有在读律法，都有在读众先知的书，可是你读不懂。在读不懂的情况之下，因为不认识基督。因为对旧约圣经其实不懂的、不了解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糊里糊涂的把来到人世间的基督给定了死罪，然后把基督定了死罪，让基督受死这件事情，正式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对，先应验了先知的，因为先知预言过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内容。他诚然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可是我们还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啊，对，基督被定罪这件事情，然后以至于死。啊，这件事情都预言上都讲了。哎，可是呢，哎，对，他们虽然知道经文，可是不懂。所以就把基督给定了死罪。然后呢，真正理解的先知的预言就正是这样发生。对，把那个人的不懂，把基督都定死的这个预言里面都讲，都预言里面都讲。所以28节，虽然查不出耶稣有当死的罪，可是还是求比拉多把他杀死，这样就成就了。经上指的他所记的一切话，就以赛亚书53章的内容。然后呢，把他从木头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面，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以赛亚书53章，对啊，他要延长年日啊，已经受难的基督，他要延长年日啊，他要看到他所成就的，也讲他死里复活哈，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止以赛亚书53章，还有其他的经文都有提到这个基督死里复活。对，好。所以呢，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基督的死里复活是重中之重，所以保罗是特别在31节到37节这里就引经据典来证明。拿撒勒耶稣是基督，他死里复活，我们都是见证人。然后我们所见证的，我们所经历，正是旧约这些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就正是主耶稣死里复活，正是诗篇里面所提到的，他要不见朽坏这些经文。所以引经据典来印证主耶稣死里复活是真的，是预言应验了。好，那这边保罗所提的经文也跟西门彼得提到要印证基督死里复活是应该的，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啊。所以保罗在死里复活的看法跟彼得死里复活的看法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引用的经文一样，解释的角度也一模一样啊。好，那我们来看这里31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来耶路撒冷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指的是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多日看见他，然后成为见证嘛。那跟随耶稣的门徒才会做这样见证。好，32节，我们也报了好信息给你嘛，就给现在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这边的，我现在报好信息，就海外布道这些布道的对象，我们现在把好信息、好消息、福音报给你们。怎么样的福音呢？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曾经答应祖宗们的，那个大卫的子孙要来复兴以色列这些话，好信息在这里给你们了。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对，好啊，现在开始引经据典了。诗篇第二篇上一段，对，又有一篇 不叫你的圣者见血，哇，又一段。对，所以这解释这两个。好，那我们开始来看哈，叫耶稣是死里复活。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段经文，那就提到什么？这是基督啊，这位主基督，那神自己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基督，然后34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所以呢这一讲，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神应许大卫，那到底哪一个应许呢？就是35节，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神给大卫的应许嘛，圣洁可靠的恩典嘛，赐给你们。那到底是哪一个恩典赐给你们呢？听信息的人呢？就你不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耶稣死里复活的恩典赐给你们。好，那他就要解经了。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对。是啊，可是呢，归到他祖宗里面，就是那唯独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好，所以我们分别就要来看这两篇了，诗篇的这两篇。那我们看到留下来的，就是诗篇第二篇跟诗篇16篇这两处的经文哈。那谁来帮我们读呢？诗篇第二篇的7、8、2节，第二篇7、8、9、3节哈，然后16篇的8、9、10、11、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门。
谢谢英姐妹。我们在第二章还有第三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那分别是西门彼得两次的布道，都有提到这两处的经文啊。那时候解过了哈，对，我现在只是大概讲过去就好，那也就不详解了哈，因为前面解到过。你想知道的话，回去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怎么讲的啊？好，所以讲到那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在那个诗篇第二篇的第7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这个我是谁？曾对我说，就是那个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所以传什么呢？耶和华神的圣旨要传给受膏者啊。那到底耶和华神跟受膏者讲什么呢？原来就是耶和华神曾经对我这个受膏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第7节这里，耶和华前面按照我们今天的标点符号来说，这边应该。加一个双引号双引号一直到第9节就是再一个后半部的双引号，所以这中间我现在标注的这一段呢， 就是圣旨本身。对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那圣旨的内容是什么呢？圣旨的内容就是这里，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儿子啊，一直讲到把列国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圣旨的内容就是这里。那既然圣旨的内容是这样子的话，那这圣旨内容都要讲什么呢？哦，耶和华曾经对我这个受膏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你常见到我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两个主，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受膏者。啊，耶和华曾经对我这个受膏者说：“你呢？你这个受膏者呢，是我耶和华的儿子。我耶和华今天生了你。怎么生啊？”又没有神妈、神爸爸、神妈妈结婚，那怎么生呢？其实你看那个"生"这个字，你不要只是老想着妈妈生儿子啊。你写一个剧本的话，这个角色今天诞生了，剧本吗？你在写一个剧本吗？今天要排一出剧，要演一个电影，那个剧本里面这样写啊，所以这个角色今天被塑造在这里。用这样的概念来看，耶和华神本身就像导演一样，他在人的历史当中，他要有一位来扮演受膏者，有一位来扮演他的儿子，所以。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今天嘛。讲这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好，就是你来扮演神的儿子的角色。我宣告，现在开始就设立了这个神的儿子的角色，你来扮演。这个神的儿子角色呢，是谁呢？就是这个受膏者，你来扮演。所以，神的儿子这个角色出现了。这个神的儿子的角色诞生了，所以不是说妈妈生儿子那种诞生，而是这个角色被设立了。我今日生你，你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你要知道，这个受膏者，我们整本圣经来说，这个受膏者是谁啊？神的第二位啊，就是耶稣啊。耶稣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名字还没有被取叫耶稣嘛？他就是神的第二位。今天耶和华对神的第二位格说："你，神的第二位，就是我今天耶和华的儿子。我今天设立你当神的儿子这个角色，所以他是一个角色扮演的问题。好，所以基督是一个角色扮演，谁来扮演？神的第二位来扮演。那耶和华。"是以父神为首的三一神啊，总有一个当头的嘛。那当头的并不代表第二位、第三位就比第一位小，他的精神不应该是这样。对，你们那一边的弟兄也应该很熟，就比较习惯了。你们那边的常委不应该是。排名第一的，他就比第二位、第三位大。现在是这样，因为他是改成这样的，他原来的组织架构的精神不是那样。第一位，他负责的是总的统筹，事务性的事，是不是？第二位，他扮演的是一个行政上的。第三位所扮演的是。民意机构的带头的，然后一直排下来，总共七个。这七个里面，每一个地位是一样的，同等的，那才是真正的精神。对，那才是这样，不是现在现在不是就是变成一个某一个人变成皇帝了，第一个变成皇帝，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组织架构的精神不是那个样子的，是后来改成，是人为的改动的。对，好，你对圣经，你对神的 三位一体的理解，如果到位的话，你就很容易了解人间的事情。对，那这完全不照神的旨意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耶和华神事实上是以父神为首的三一神，那一个团契，那一个整体啊。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神是用父神来代表的，其实它代表的是三位一个整体。所以你今天看耶和华这三个字，指的是三位那个整体。那可是耶稣没有来到人间之前，我们是不理解的。对，耶稣没有来到人间，把这个启示讲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哦，原来主耶稣称神是父神，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啊。好，那是为了让人理解哦，只有耶稣能够继承神的产业，所以这个儿子今日生你这个儿子的名分，主要是为了告诉人。告诉人，对，耶稣这一位是特别的一个人，只有他能够继承神的产业，还不止。是的，只有他能够继承神的产业，他乐于把这个产业分享给你。你信了他，你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你可以跟耶稣一起来继承神国的产业，所以神的儿子是一个名分问题，是继承产业的名分问题，而不是神爸爸、神妈妈结婚生儿子，而不是儿子一定比老子小，而不是那是用人的理解来诠释了，那个不是神的意思。神设立神儿子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神第一、第二、第三，对，老大、老二、老三这样让大小排序，告诉你那个目的，不是要跟你讲神分大小，不是，而是跟你讲神的儿子是要继承产业的。耶稣他本来就是神，来到人间。用神的儿子的头衔来告诉你，你以后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你以后也可以继承神国的产业，这才是真正的目的。目的不是要跟你讲耶稣比那天父小，他是第二，然后那圣灵就是第三喽。所以老大最大，老二次大，老三次。老三是神里面最小，不是，这个不是神真正的意思。神一点都不是强调这种他的排序大小，对，而是要告诉你继承产业啊，继承产业。所以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啦，接下来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然后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然后面对列国，如同让这些列国如同摇将的瓦器被摔碎。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那个神的儿子要后来要绝对的统管列国，绝对的统管列国。如果这些列国是用一个悖逆的态度的话，那这列国就要像摇将的瓦器要被摔碎。好，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哈。对，那为什么你求我呢？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业。今天这个受膏者，他承接了这个神的儿子的角色，这角色被设置出来了。这个受膏者愿意顺服三一神的这样一个委任的话，那他来到人间，他就成为人了。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就用人的身份来面对三一神这个团体，所以人面对三一神这个团体，当然又有大小了，所以理当 用人的角色来面对三一神，所以要求了，有一个求了，对，在神的第二位格没有接受这个委任之前，他跟神的第一位格跟第三位格是平起平坐的，是神，是这个神的团契里面的其中一位。这个神的团契，三位成员是同位同荣同尊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求这件事。可是，当神的第二位愿意接受这个三一神的委任，成为神的儿子的话，他来到人间，他就必须以人的角色来面对三一神，所以他必须以求的角色来面对三一神。那所以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什么意思？也就是神的第二位格，如果你接受这个委任，你愿意顺服这个委任的话，你这个顺服就让你愿意来求了。也就是你求我是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神的第二位格愿意顺服这样的安排了。愿意，腓立比书2章，那里面就讲到的，对，他愿意虚己了，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指人呢、啊，用人的生命活人间这一段岁月。既然是人的身份，那就用求的，就表明这个顺服，神的第二位愿意虚己来顺服三一神这个团契，像其他。像一个受造的人一样，当然他不是受造的，耶稣不是受造，连身体都不是受造对，连身体，耶稣的身体不是受造的啊，哎，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是一样，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自己长的，我们是被他长的，听得懂吗？我们是被宇宙万物一循道理长的，我们的意志控制不了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身高多高是被决定的，被谁决定呢？被宇宙万物一循的道理所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就不是这种外科手术的前提之下，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多高。我们是被决定的，我们是被长的。耶稣不是，耶稣的身体不是被长的，为什么不是啊？因为他自己就是宇宙万物型的真理嘛，他是主动长的。耶稣的身体跟我们身体不。品质是一样，一样的是都是照宇宙万物运行道理，人该怎么长就怎么长。耶稣的身体也是这样长，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长。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宇宙万物运行道理它自己长成耶稣这个身体，我们呢是被宇宙万物运行的道理长成这个，我们是被长的。耶稣不是，耶稣是主动长的。听得懂吗？有疑问吗？张先荣姐妹有疑问吗？被点到名了。张先荣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我没有疑问。
好，谢谢，
啊，
听得
谢
懂
谢
啊？
牧师。
不会，对。所以下次你再听到了有些似是而非的讲哦，耶稣的身体跟我们一样也是被造的，那你马上跟他说不一样，他不是被造的，他连身体都不是被造的，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宇宙万物的道理，他能够自己长，我们不能，我们是被他长的，对，好，这样你理解了哈，好，理解了我们就往下看了哈。 所以就讲到这个受膏者，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以后会用铁杖来统管万有。这个是真正的专政啊，按着神的心意的绝对的专政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够专政，不应该专政？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只有以后在人世间掌王权的基督，他才有资格专政。对，因为他是绝对公义的。只有这个绝对公义的那一位，才有资格做那个角色啊！所以你必用铁杖来打破他们。那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恐怖的独裁统治，不是为什么铁杖打破他们不是恐怖的独裁统治呢？啊，因为他只有他才是绝对的公义。他不止公义，他是绝对的慈爱。公义跟慈爱，只有他能够调和。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权势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只有基督才有那个资格啊，真的用铁杖来统管万有。对，他不虚晃，他是现实的，他不会引蛇出洞。他不会用阳谋，对，他知道人心里所有的事情，所以你隐藏不了的。你在这个铁杖掌权的基督面前，你是没有办法隐藏任何的事情。然后他自己不会带头虚晃，他跟人间的权势是不一样的。人间的权势为了自己的权位，为了自己这个家族利益，他可以说谎，他可以要你保守秘密的。对啊，他要你发誓来保守他的秘密，要不然你完蛋了，要对付你的。这是人间的那种不公不义的权势是这样，可是基督不是这样啊，基督不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只有他有资格用铁杖来打破这些不顺服的列国？因为只有他是真正公义啊，只有他是不，他是信实的，对啊，只有他有那个能力信实，我们人没有的。我们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好，所以这里第七节到第九节哈，讲到那个受膏君，然后呢，哎，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变成是在诗篇的16篇的第八节哈，第8到10节这里，那我们11节，我们来看哈，对，诗篇16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这个我是谁？我是大卫。大卫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大卫面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耶和华在我大卫右边呢、啊。哦，我大卫只要有耶和华在我右边呢，我就不会动摇，就神的同在，所以大卫不会动摇。然后第九节，因此呢，我大卫心欢喜，我大卫的灵就快乐，我大卫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现在问题来了，你开始会卡壳了。如果你那个我是大卫的话，第十节，因为呢，你并不将我大卫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大卫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你要知道。你看到阴间，这个阴间不代表地狱啊，不见得是代表地狱啊。阴间这两个字，不见得它就直接是讲地狱哦。阴间是死，肉体死亡的状态，肉体死亡的状态，对，那是阴间。那阴间肉体死亡的时候，你要么在亚伯拉罕怀里，就是神的怀抱里面，要么你在阴间受痛苦嘛。你肉体死亡那个时刻，你就不受时间所限制了。我们现在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是因为有肉体，所以肉体会老去， 所以时间在我们还在肉体生命当中是被时间所辖制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脱离肉体的辖制，你同样也脱离时间的辖制了。所以你不需要在那哦，阴间这个是到底是等候白色大宝座审判呢，还是千禧年国？你在这个纠结那个时间点。那感谢主啊，你会纠结时间点，也是因为你这些新约圣经，尤其是末世论这一块，你有学过了，所以你才会纠结时间点。我跟你讲，不用纠结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你脱离了肉体的身体啊，你就脱离了时间的辖制。对，你在神里面，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你在神的掌管，不是被时间掌管，你在神的手里。所以阴间，要么就是跟在神的怀抱里面，要么就是阴间受痛苦。所以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你也可以说啊，那个大卫呢，他写诗篇16篇的时候，他已经有那种想法了啊，我以后不会在阴间受到苦，你应该说得过去啊，也说得过去，对对，也说得过去。只是接下来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他会讲他自己是神的圣者吗？他不敢，他不敢，因为圣经里面几次出现这个以色列的圣者、神的圣者，他都是指跟神同等的，是神了啊。所以这里绝对不是讲大卫自己说：“哦，你的圣者，我大卫。”不是，他不敢这样讲，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根本不是圣，对。他犯过那么大的错误的人，他怎么感知到自己是圣呢？所以很明显，这一句大卫讲这一句说你的圣者，不是跟你讲大卫他自己不见朽坏，不是。来，所以这个你的圣者绝对不会是大卫。那前面那个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呢？有可能是大卫讲他自己的灵魂，也有可能，其实大卫现在这个我，是神耶和华神先让大卫感受到，以后基督要感受的，感受可以先写下来吧，他感受了，把它写下来，可以吧？他不是。基督，大卫不是基督，可是神已经跟他讲，他会有一个子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所以大卫是知道的，那一个大卫的子孙，也就是主要成为那一个大卫的子孙，大卫是知道的，而且还不只是知道，神甚至会。有诗篇里面提到，让大卫先感受到那一位他的子孙要遭遇的，比如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有很多的啊那些预言，诗篇的预言是让大卫写的，大卫没有经历过啊，他经历过那个被出卖，他经历过被背叛，可是很多细节大卫是没有经历过的。哎，可是他居然把那个写的活灵活现的，因为就是后来耶稣要经历的嘛。所以你面对那些经文的时候，你只能说，就是神把以后基督所要经历的感受，先让大卫心灵里面感受到了，所以他能够写得出来。好，那些弥赛亚诗可以写得出来这样子。啊，所以这里面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个我的灵魂，要么你解释成大卫自己，他知道他以后不会在地狱里面啊，因为有应许在，他可以先相信，他可以这样理解，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里面提到的我，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的右边。事实上，大卫是把那一位。 受膏君有他的子孙的感受，照这个感受写出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里我的灵魂就指的就是基督的灵魂，那就对应到基督就是那个你的圣者见血会，也就是基督要死里复活。所以这种两个角度去解释这第十节这句话，尤其指了我的灵魂、你的圣者这两个角度，要么是大卫自己的感受，可是你的圣者绝对不是大卫讲他自己要么就是那个我的灵魂，就是基督的灵魂被撇在阴间，然后就连接那个你的圣者，就是基督不见朽坏。好啊，就只有这两种解法了。有疑问吗？我们讲到那个第35节了，好，36节就解释那一个圣者见朽坏哈，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36节就解释这个，所以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在阴间那里啊。已经见朽坏了，所以大卫有坟墓啊，他的尸身已经见朽坏了，所以显然那个你的圣者就不是指大卫自己，对，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哦，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用这种诗篇第16篇这种角度来看，会有一个神的圣者。不见朽坏，就死里复活这件事会有的，所以因为诗篇16篇正是这样讲，那保罗用这一句话来告诉犹太会堂的这些犹太教的众人讲，基督死里复活是应该的，是必然的，因为预言这样说了。好，到这里应该我又讲一次了哈，应该是更清楚了哈。有疑问吗？李秀梅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没有疑问，能
好的，
听得
谢
懂，谢谢。谢谢牧师。
谢。谢谢。好，然后38节最后结论了，第三那个部分讲到了最后结论，第三个部分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耶稣传给你们的。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啥意思？靠摩西的律法，你真的去靠过，你就知道，你没有办法一切得称为义，做不到。摩西律法让人呢，动辄得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大堆洁净的礼，他们守不了。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是知道的，所以那现在大卫就讲，你们靠摩西律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你做得到没话说，可是你们犹太人自己知道，我们犹太人我们自己知道，有很多我们自己做不到，那怎么办？神要求在律法书上的东西，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下地狱吗？所以现在就补这一块，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你做不到的事情上面，你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义了。耶稣替你赎罪了吗？对，好，信靠这人就得称义。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呐。要信靠这人呐、啊！如果你不信靠这人，那就该遭啦。那来啊，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啊！对呀、啊，不要这样，该遭了、啊，不要啊，免得啊，免得该遭啊，不要啊。41节，主说：“ 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保罗就引用哈巴谷书的一句话：虽然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啊，哎呀，你这种态度就该知道就是轻慢人的态度啊！你们这些轻慢的人，如果这种轻慢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啊！我不舍得你们灭亡，你们来信靠基督吧。那为什么哈巴谷书这句话可以被保罗这样用呢？总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啊，哦！来，哈巴谷书第1章5、6、2节，来，谁来告诉啊？谁来帮我们读啊？哈巴谷书1章5、6、2节。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为自己的住处。”阿
嗯，
门。
好的，谢谢张姐妹。讲到这一句话，在你们的时候行一件事，虽然告诉你们总是不信，这就是讲，对，神告诉哈巴谷的答案。哈巴谷啊，他一开始啊，看到。犹大子民不公义啊，对，所以他问上帝啊，为什么上帝你不管管这些神的子民不公义，你为什么不管管？对，他为这个社会这种现象在悲哀啊。那神就告诉哈巴谷啊，我要管，我怎么管呢？我要让加勒底人入侵来管你们。那哈巴谷更是跳起来了，怎么可以呢？加勒底人，他比起犹大人更糟糕啊，更邪恶的人呢、啊，更残暴邪恶的人，怎么神要兴起更残暴、更邪恶的人来管教神的子民呢？对呀、啊。神后来整个哈巴谷书就告诉哈巴谷了，第3章了，哈巴谷第3章，对，加勒底人，对，不公不义，对，他们只不过是神的工具而已。到有一天，神就要亲自来责罚加勒底人。这个时候，哈巴谷知道这个神这个心意以后，他才服下来。所以哈巴谷书就是这样啊，就是这3段式的论述这样。对，一开始有疑问，找神问答案，结果神答案讲的答案不是他要的，那马上生气，然后神就告诉他加勒底人要最后的景况会是怎样，他才服下来这样。好，那这是第1章哈巴谷是第1章第1节第6节，也就是哈巴谷在质问神，为什么犹大？神的子民不公不义，为什么神不管？哪些呢？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为什么向列国？因为神要兴起加勒底呀、好，那这样子，因为在你们的时候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谁告诉犹大子民呢？说加勒底人要兴起啊？谁啊？你们知道谁吗？以赛亚，对，以赛亚书66章，对，39、27，前面从第39章开始往后数4章，这中间这4章就是一个转捩点，西西家的故事。等到西西家故事完毕之后，你知道西西家故事讲到最后是什么？巴比伦的使者，那时候西西家已经远离灾祸了，他的王国位已经做得又好又稳了。对啊， 巴比伦的使者、加勒底人的使者来到这边干嘛？他把府库都打开给你们看，万国来一朝啊，多好啊！对呀、啊，没有一样不让巴比伦的使者看的啊，夸口他的富足，夸口神如何如何的祝福他。从那一个点开始，接下来以赛亚书里面的启示就是讲到加勒底人。要过来来管教西西家之后的犹大，所以啊，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以赛亚曾经告诉犹大，你们总是不信，不把它当一回事啊。啊，到底在讲什么？我必兴起加勒底啊，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族属，来管教以色列，来管教犹大。可是，在此之前，你们总是不信，一直要等到加勒底人真的攻进来西底家那个时候，才变成这样。好，所以你就知道，那现在为什么保罗用这一节经文在讲啊？他就是用这个，在你们时候我行了一件，虽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巴比伦如此，弥赛亚复兴也是如此。难道神没有讲过弥赛亚的复兴是怎么样？讲过了，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52、53章就讲这个，可是不信就是不信，等到来了不信，那不信怎么办呢？就是变成这种轻慢的人，你们要惊奇要灭亡。后来犹太人真的信得非常少，主后70年的时候真的就对。神说过的嘛，对，不信嘛，不信的下场就在那个主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总是不信，总是不信，所以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好，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你信靠这人，信靠耶稣就得称义；不信，你就要惊奇，要灭亡。好，所以结论就出来了，这样子。好，这一篇讲到哈，有疑问吗？对犹太人的头一篇就讲到，有疑问吗？有疑问吗？没有疑问了，来，黄朝辉姐妹有疑问吗？王朝辉姐妹有疑问吗？得，点到名了。好，应龟仙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听得懂。
好的，谢谢。那我们今天可以把13章讲完了，哎，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13章的42节开始，来读到52节。那对，中间这个以赛亚书就不要读了哈。对，《使徒行传》13章42节读到5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倒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倒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气绝这道，淡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 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恩、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之后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衅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阿门。
们谢谢魏姐妹。好，这边就提到了这场讲道之后的人的反应，两种反应，一个是欢喜接受神的道的对，接纳福音的这种人的反应，另外呢就是不愿意接受，还有嫉妒的他们的反对的就这两种反应在那里。那我们来看。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就第一篇讲到，刚刚讲完了，出会堂，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下个礼拜再来，他们还要再听，你就知道他们这渴慕嘛，他们渴慕弥赛亚，因为保罗讲这些，老实说，就是讲弥赛亚要弥赛亚来，而且弥赛亚死里复活了，弥赛亚就是拿撒勒耶稣。而这些人听了，想要更进一步了解，好啦，然后所以邀请下个安息日再来。所以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他们想信，跟从了嘛，想信了，所以面对这些想信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讲什么道啊？不过福音讲们解释了，所以有很多细节，因为保罗只是讲一个大架构而已，有很多细节还是需要解释的，有很多字还是要解释。甚至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个过程也是需要解释的，需要把它讲出来的，要不然，对啊，这个如何活，把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眼前呢？活化这两个字就跟你讲了，保罗肯定有在其他的时间对要信的人在描述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这是必须要有的，一定要有的，没有就没有办法活化了嘛，对不对？肯定要讲的。那只是说，他没有办法一场讲到就跟你讲到那么细那么多的东西。你听听我们的福音专题，我们学院里面预科里面听你们听过的福音专题讲了多久？8、9个月要吧，对不对？从主耶稣他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神机奇事，然后一步一步然后这个主的道越来越深一点，越来越深一点，透过神机奇事越来越深了。什么这个从一开始纯粹只有一只，到后来浪子的比喻啦，然后后来讲到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属灵征战啦，越来越深，有没有？光是这一些。还没开始真的跟你讲十字架道理，那些预功啊，预备人心的那些道，你就多少篇了，四个月5个月走过去了，一个礼拜讲一次的话，福音专题啊，讲到最后面，主耶稣克西马园被逮捕，然后再描述这个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然后死里复活，你也讲下来8个月过去了，9个月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肯定没有办法在一场讲到这些细节都讲。什么时候讲啊？什么时候把十字架活化在老百姓心里面啊？肯定就是私底下讲给谁听啊？当然讲给人有兴趣，他没兴趣就不会听了嘛，就不需要来找了。有兴趣的那一些就跟他讲更仔细的了。所以我讲什么？我这意思讲什么？这就是带人信主的过程，你不是只是带人家举止祷告而已，你不是只是一场布道会 听那些民讲员讲他的见证，然后他就举手决志信主，不是的，这个还没有信，他还因为他慕道友告诉你什么，他已经聚焦在道上面了，这才叫慕道友，没到那程度就叫朋友，他对道还没有什么兴趣啊，只是哎看你面子被你拉过来听讲道。他是被你拉过来，他不是渴慕道的。慕道真的就是慕道，慕道友还没真正完全信嘛，那就是他渴慕道，他愿意多了解。好，那这种慕道有真正的慕道，那就要跟他们讲清楚喽，花时间就要花时间了。所以保罗也是这个样子啊，哎，所以。保罗、巴拿巴他们二人对他们讲到讲什么，就是主耶稣火，就是相关的这些道都要讲的嘛。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神什么恩啊？救赎之恩。耶稣是这样替我们赎罪的，这个救赎之恩，你不要放弃，你不要哎，一些这个10分钟热度啊，对，一开始信欢喜快乐，到后来就越来越冷淡，但不要。恒久在这个神的救赎的恩典当中，对，所以当然就一句话对他们讲到，劝他们怎样啊？这恒久在神的恩中，那讲到内容就是更具体的福音专题的内容了。好，44节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哇，轰动啊！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那跟犹太人有关的，跟会堂可能来过会堂的，这下哎呀，那个消息哈，就传遍整个城了，都要来听神的道了啊！大复兴哈，哎，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属灵征战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就会堂里面嘛。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就公开的毁谤你，公开的诋毁你，所以因为公开，保罗、巴拿巴也就公开了。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了，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犹太教的人先听哦，原是应当，因为一开始只有他们有那个条件听懂，所以传道。就是先对犹太人讲，他们已经有那个背景了嘛，期待弥赛亚，所以跟他们讲弥赛亚的道，应当的救恩本来就是从犹太开始的，因为拿撒勒耶稣嘛，对啊，他是伯利恒城的人嘛，对，所以救恩从犹大开始原是应当的，那同样的，在外邦人传道，先对犹太的。这个会堂里面讲应该的，只因你们弃绝之道不信，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因为神的永生之道只有这一个，替你赎罪，神的独生子替你赎罪，他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让你得救了，只神是透过耶稣。结果你弃绝这道，你弃绝耶稣，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好，那个立场就写得很清楚，没有别条路了，只有耶稣这一条路，只有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你赎罪这一条路，没有别条路了。对，所以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所以你们既然不要，而且还毁谤，那我。不跟你搞了，也不需要跟你辩论了。我们转向外邦人，47节，转向外邦人这个动作是有旧约圣经的预言的。哎，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拯救，直到地极。哎，这到底怎么联系在一起？怎么我们怎么现在变成用这一句"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光，叫你施行拯救直到地 你要读懂这句话，你需要这个旧约的这个知识这一句话，这个预言，弥赛亚预言里面的这一句话，你需要这个对这句话有理解，你才听得懂保罗讲什么。那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在以赛亚书49章第六节。以赛亚书49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我就是耶和华神啊。”所以是第一开头，现在那个他说，就是耶和华说，所以一样所说的话，这一段话是有双引号的，耶和华神自己说的这段话，所以这个双引号这段话里面的我就是耶和华神自己的，所以现在呢，你受膏者做我耶和华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所以，弥赛亚做耶和华的仆人，让以色列复兴，小事一件。还有更大的事，更大的什么？指外邦人。所以，我耶和华还要使你这个受膏君做外邦人的光，叫你这个受膏君施行我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受膏君，这个弥赛亚，不是只是做犹太人的工作，不是，还要这个受膏君还要做外邦人的光，在外邦当中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现在基于这一点，主曾这样吩咐我们，主神啊，或者是耶稣基督啊，曾经这样吩咐过我们，我们就是巴拿巴、保罗啊这些门徒们。哎，主神说什么？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难道这个你是保罗吗？难道你来施行，你保罗来施行救恩直到底？当然不是啊。那你如何串在一起？我已经立外邦人光，那也还是基督啊！基督是外邦人光，基督来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那主如何用这一句话吩咐保罗跟巴拿巴的？主的工作拯救了以色列民，拯救了犹太人，就要转向外邦人了。所以在外邦人那个主要做光啊，主要拯救救恩，就基督要拯救救恩，基督要做外邦人光啊！基督有这样的旨意在，所以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工作要转向外邦人，也就是基于耶和华神曾经告诉基督，让基督做外邦人光，让基督来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升天了，谁来做这个工作？谁来把基督做外邦人光落实？谁来把基督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给落实？所以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主吩咐他的门徒，让基督做外邦人的光吧，所以你们要去传给外邦人的意思啊。所以基于这一点啊，基于耶和华神对基督的托付是要基督做外邦人的光，基督来施行拯救直到地极。所以呢，现在基督吩咐我们要接续基督的工作，把道传给外邦人。好，这样理解哈，47节。好，最后一段了哈。所以外邦人听见的话就高兴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啊。 你不要在这边说预定论哈，那迷信的预定论没有，不是啦，这一波他们迷信不代表他就没有机会了，不是啦。这个时候，这个神预定要信的都信了，那有人还不信呢？没关系啊，他还有机会。对呀，使徒在这边待一阵子的，留下几个门徒在这里面。就成为教会了嘛？教会要继续在这本地做工作啊，不是永远都是保罗亲手传的。对，所以凡预定这个时候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哈。好，49节，于是神的道又来了，神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不是那一带地方好多人受洗，不是受洗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的道。被人接纳了，这个神的道被人家遵行了啊！对，好，所以第50节，所以重点在神的道，你是跟着神的道走。对，第50节，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民来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所以呢，52节，二人就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对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啊，对不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那进到一个村子里面，那愿意接待你的，一开始接待你的，感谢主啊，你就领受他的接待啊，对啊。如果他神要他蒙福，他就会蒙福，而且他愿意接待神的使者，就是门徒们啊。哎，对啊，他们即使一杯凉水都要为这个一杯凉水得到奖赏了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不接待呢？现在不接待的情况，就跺下脚上的尘土，跟耶稣教的一模一样。传道就是照耶稣的方法，你不要突发奇想，老用一些人的玩意啊。我们现代最流行的，因为现在影音的哦，用电影，用小视频，哦，用动画来传呢、啊。你小心啊，那都是人的方法，不是说不能用，你要看清楚。如果你是带人家信，这个看的这个电视上的小视频哈、哦，网络上的小视频，让人家信耶稣，他要补课的。补什么课？圣经课。啊，那些小视频拍的，那些动漫里面这个演的，他愿意信，感谢主。可是不要相信他愿意信了，他就因为那些小视频就得救，因为那些动画，他知道哦，耶稣怎么样为他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得救。不是的，为什么不是？你要拉回来经文里面，像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帮助这个拉回来，习惯要拉回来，在神的道上面，神的话里头，那才是真正的信主，扎扎实。因为你信不是信小视频，你不是信动漫，虽然他动漫画的是耶稣。虽然动漫里面画的就是这些使徒们传道的过程。它不是圣经本身，虽然它照圣经演，不是。为什么不是？就是讲的，如果他信主10年，他一直都是在动漫上面，他以后怎么带人信主？用动漫带，用耶稣传来带，代替了圣经了。那些电影、那些动漫都是有人编导的，由他自己人的神学放进去的。你要信，就是信真实的神自己的心意，一定要把人带回来圣经，带回来圣经的字句上面，你才算是尽了你的本分。耶稣不是说过吗？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吩咐你们教训他们遵守嘛，对不对？耶稣吩咐你哪知道？用小视频吩咐你是不是啊？耶稣用动漫吩咐你啊？对，不是的， 你要带人信，就信得正，带回到圣经的话本身，圣经带回到圣经里面，用文字的描述，让十字架的救赎活化在人的心灵，那才是真正神的旨意。你不要偷懒，对，传福音直接放小视频给人家看，不要偷懒。用动漫给人家解释圣经啊，解释耶稣如何走向十字架，对，那些不能取代圣经，所以这些人有好的态度了，赶紧要把它拉回来，不能成为习惯，拉回来圣经里头，拉回来福音专题里头，那才算尽了你诸般的义嘛。对啊，耶稣要这个他所吩咐你的，你教训人家遵守，就是人耶稣吩咐小视频啊，耶稣吩咐动漫啊。那不是嘛？对，就是经文，主的话，那才是最宝贵的哈。好，52节最后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来感谢主。你按照神的心意带的人，他就会照神的心意去行，他以后就会照神的心意去带新的人。你如果用人的方法带，他也习惯了，你也习惯了，只有等到下一批，你这一批的时候，你还知道我这样子是偷懒，我不是用神的话直接带，我是用偷懒，你自己还知道。等到他要去带人的时候，没人提醒他了，因为提醒他是要说我们带的人要把他讲出来，这样是不对的啊，你舍得讲你自己不对啊。我们都嘛是这样一代一代被带歪的，对啊，对啊，用不是用神的方法嘛，然后我们自己还不承认不是用神的方法，然后就继续往下带了，就一代会不如一代，就是这个样子。那不是的，回到神的方法，按着神的方法带，然后确定了他之后，这些被带人以后带人也是用神的方法。好啊，你用神的方法带，你所经历的就会神是神自己的作为，神自己的作为，你当然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了。当然，因为是神自己的作为嘛。你用神的方法带，就是神自己亲自在这里面作为，神自己亲自在里面的作为，你喜乐，被你带的也喜乐。因为都是用神的方法嘛。对，最后一句就是。这个箴言3:5-6节，你们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用神的方法啊，不要偷懒，不要老用人的方法，啊，这样好，这样有效率，这样好多人会信，不是啊，他在信人了，你用人的方法，他在信人。对，以前啊，20-30年前流行啊，在什么布道会里面找一个牧师啊，哦，大家排队，一个一个，他给你按手在头上，再闭着眼睛看，哦，对，我看到一个异象，你现在这里面有三个什么样的东西？哦，然后祷告，他替你祷告，然后他就解释那个异象什么意思，像算命一样，那一个一个排队，这个完了下一个这样，要帮他看异象。哎，居然有人信了耶！好啦，他信什么？好奇妙哦，神好奇妙哦！他这样跟我讲意象，好准呐、啊！这就是他的信仰了，你知道吗？他经历了嘛？以后他跟人家讲耶稣也是要这样，闭着眼睛跟你祷告，然后见到意象，然后讲你。这就是他的信仰了，你看有多可怕！你用人的方法想要人多，搞出来就是这个结果。就培你培养一批人要见异乡才叫真正信耶稣的。你说你真的是下次耶稣再来，你见耶稣的面，你好意思跟耶稣讲这是我的工作？是啊，是你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你不用神的方法，你用人的方法了嘛？对啊，你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了嘛？ 你穿十字架不是把十字架活化在人的心灵里面，你是要让人家感受很奇妙的作为，只顾奇妙不顾真理了。啊，所以就是现代基督很多的这么乱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我们在福音上面打折扣了，我们在传的道上面打折扣，我们用人的方法取代了神自己的方法，所以才这个样子嘛。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了哈。然后我们结束祷告之后呢，我们再来提问来分享。那刘建梅姐妹，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老师。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于牧师将使徒行当中，让我们也去服侍，也按照整体的心意，我们领受了，就当按真理的道去传讲。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圣灵，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每个学员都能领受，主啊，将你的话语能领受清楚，讲得清楚明白。如今我们也是在这里学习的啊，好。那做啊，生命也自己讲到来传递信息是，感谢赞美主，也求神纪念云师，在这些年里为我们理心理学院所培养的童工和被呼召来的学员。在线上摆上，求神纪念，也赐福他的身体，赐福他的家。感谢赞美神，孩子也将我们听到的学员也能主纪念我们，能有更加渴慕的心来领受传达传扬神的旨意。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如此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感谢赞美。
谢谢。
不是，你刚刚叫我的时候，我有。